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读你自己的话语，特别是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研读关于这一类启示文学的经卷。主啊，我们真的是为你把这样的话赏赐给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真是在过去也许我们觉得这样的书卷是很难明白的，但是主，实际上你是要怎么样借着这样的书卷来向我们说话。求主你借着这个课程，你让我们真正能够来认识你自己的话语，特别是关于这一类启示文学。我们把我们的学习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给我们恩典，把一个渴慕你话语的心，渴慕要认识你的心赏赐给我们。我们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把今天这短短的时间仍然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的圣灵亲自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好，我们先看这张讲义，是讲到启示文学。什么是启示文学？就是圣经里面像启示录、但以理书，还有以西结书、撒加利亚书，这一些圣经的书卷里面，我们看见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这个先知或者这些先见，他们看到神给他们的一些意象。那这些意象常常都是用很多象征性的一些代表象征性的这种东西来表达哈。那么圣经里面基本上被列为是启示文学的书卷，大概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但以理书、启示录、以西结书、撒加利亚书，这几卷书是在这里面启示文学这一部分占的比较多的篇幅。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书卷，偶尔也有一小段是有这个启示文学的这种性质啊。那么但是不是大部分。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定义哈，什么叫做启示文学？这个英文我把它这个英文的这个名称也给大家哈。这启示文学英文我们叫 apocalyptic。 那么我现在给它下一个定义，什么叫做启示文学？启示文学就是借着神把一连串的一些意象，神把一连串的一些意象给一个先知或者先见，让他能够看，让他看到从神而来一连串的意象，借着这些先知或者先见见到从神而来一连串的意象，而且把它写下来，借着这样子把属天的一些奥秘，这些属天的奥秘是过去隐藏的，现在把它启示或者把它显明出来啊。我再说一次，就是神把一连串的一些意象让先知或者先见给直接的从神显明给他们看，那么借着这些先知先见看见从神而来的神向他们显明的一连串的意象，把属天的一些奥秘，这个 heavenly secret 属天的奥秘，这些奥秘是过去隐藏的，现在把它显明出来，现在把它显明出来啊！借着神借着一连串的意象显明给先知或者先见看，然后借着这些先知先见他们看见这些意象把它记载下来之后，这些记载就把属天的一些奥秘，在这些奥秘是过去隐藏的，现在把它向人显明出来。 那么通常这些意象都是与将来要发生的事有关，通常这些意象都是与将来要发生的事有关。但是这个意象显给这些先知先见看，要他们记载下来给这些读者来读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呼召这些人，呼召神的百姓，在现今这个困难的环境当中，在现今这个困难的环境当中，活出一个这个与世不同的一个生活。目的是要呼召神的百姓，在现今的困难环境当中，活出一个与世不同的生活。所以从这里来看，启示文学我们以前总觉得这是讲将来的事，那个跟我现在无关，其实我们搞错了。启示文学真正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过现在的生活，所以我们等一等会讲这些 symbol， 这些象征性的记号，它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去搞清楚将来有什么事情发生，它最主要目的是提供这个属灵的属天的这个真理，让我们能够在现今的困难当中，我们现今在这个世代当中的确是一个困难的环境，各样的邪恶充斥在整个社会，在现今这样的困难当中，我们可以过一个与世不同的一个生活，可以跟一般人过一个与一般人不同的一个生活。那么因此启示文学的重点就是放在神他是具有绝对的主权，这个英文是说 sovereignty， 神有绝对的主权，他要把人类的历史带到一个总结，他要把人类历史带到一个总结。所以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启示，就呼召我们在现今的困难的环境当中过一个与世不同的生活，这是我们给启示文学的一个定义啊。这一点有没有人有问题？对 ，close 或者说 bring the human history to a close， 就是把人类的历史把它结束啊，或者应该讲说把它结束。好，那么因此这个启示文学发展的时候哈，启示文学大概是在主前，你知道但以理是主前差不多600年的时候被掳，那么在这之前在圣经里面你好像没有看到这一类启示文学的记载，大概就是在都是在以色列整个国家遇到这个叫 national crisis 哈，整个国家遇到这种危急的状况之下，这个启示文学才发展出来。所以在主前600年到主耶稣来这之前，是启示文学最盛行的一段时期。好，那我们再讲一点点这个形式，启示文学的形式，就是它的 form。好，这个形式的意思就是讲到它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表达这个 form。我们要看四方面。第一方面，启示文学我刚刚已经说了，里面是充满很多的意象，这个意象是直接从神而来的。换句话说这些先知或先见见到意象，他们所见的意象是直接从神而来的。我们知道先知书跟启示文学的不同在于，先知通常他们领受从神来的启示，他们是直接以可以听的方式，通常是 audible， 就是说神耶和华神就对这个某某先知说，你要去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什么什么什么。那么神向先知的启示多半是以可以听见的方式把神的话传递给他们，因此是一个信息，是一篇信息。所以先知是传讲神的话语，传讲神的信息。但是启示文学呢，通常是借着神把意象显明给这些先知或先见，常常是在夜间看见意象，或者像以西结灵把他提起来到一个地方，然后让他看见意象。那么这些先知看到这个意象，神的吩咐是说，你要把你所看见的 写下来。所以启示文学不是一个宣讲的，不是一种宣讲的东西，启示文学是把先知所看见的意象写下来，所以是一个文学的作品。大概启示文学譬如说但以理书或者是以西结书启示录这一类，觉得使徒约翰他写了启示录，他并没有把启示录拿去公开场合宣讲，神是说你要把你所看见的把它写下来，所以是一个是跟先知书不同。但是先知呢领受神的信息，神是说你要去对他们说，他就要去告诉这些百姓。这是启示文学的形式第一点，就这个 form 主要都是一种是写下来的一个记载，而不是以宣讲的方式来传递。那么第二，启示文学的第二个特点，我们发现在启示文学里面，先知看见异象以后通常要借着一个天使，就是 angelic mediator， 就是要借着一个天使做中保，借着一个天使做中保来把先知所见的异象解释给先知听。那么我们会发现，如果你们这个礼拜回家读但以理书，你就发现他每一次看完异象以后他就非常的困惑，他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于是神就差遣天使加百列来把他所看见的异象解释给他听。所以在解释启示文学的时候，天使对先知的解释是我们明白这个意象的最重要的一个钥匙，一个 clue 啊。这个，所以通常这些先知见到意象，他们不明白所见的，要借着天使这个中保，把这个意象的意思解释给他们听。因此，当我们读启示文学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我们要看天使怎么样来向这位先知解释他所看见的意象，这是我们明白启示文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那么天使的解释不仅仅是解释给这位先知，也是这个解释也是向我们后来所有的读者解释啊。所以我们读启示文学最重要，我要强调这一点，因为今天很多的这一类的注释书，他们在解释这些意象的时候，他们的强调不是天使怎么样来解释，他们的强调是譬如说但以理见的那个金像啊，金头银胸铜腹铁腿，他们的重点是放在去找说这个金头到底是哪一个国家，银胸是什么国家，是在历史里面，在历史的事件当中去寻找这个意象怎么应验在历史中。但是我说重要的是那个解释是天使提供的解释，而不是在历史里面去寻找这个是代表什么，在历史当中怎么样应验或者怎么样发生啊？这个以后我们会再详细说明。那么这是第二个。第三呢，这种启示文学啊，通常是以一种 cyclical， 就是循环的方式来表达啊，以一种循环的方式。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这启示文学它通常把先知看的一个意象告诉借着一个意象把一个属灵的属天的奥秘讲出来，但是呢这个先知会再看见意象，再看见的意象并不是跟原来看的意象完全无关，是在重复原来看的意象，然后再进一步把其中的一些细节去说明啊。那么我举一个例子讲，像启示录里面我们说有七号，有七个碗啊，七个印间哈，有七印，有七号，有七碗啊。那么其实这个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就是用一种巡回的方式。所以呢，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基本上其实他们是重复讲同样的事情。那有时候我们现在读有一种读法，就是说七个印，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常好像圣经看起来这个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然后就接下来好像是七个号，于是我们要把这个号就变成是在七印里面， 于是第一个号、两个号、三个号、四、五、六、七，然后好像这个第七号的时候，好像接下来是七个碗，我们就把这个七个碗放在这个第七个号下面，一、二、三、四、五、六、七，这就不是一个循回方式啊，这不是一个 cyclical， 不是循环，这个变成说你把这个是纳入这个部分，然后把这个部分纳入这个部分。但事实上我们真的仔细读的时候，我们发现启示录的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其实是只是越来越 intensive， 越来这个强度越加强啊。所以这七个号、七个印、七个其实是应该是平行的，只是这个强度越来越强。于是到七个碗的时候呢，这个是七个印，然后七个号，然后七个碗，它只是巡回在讲同步的事情。不过他讲的时候，他把它这个强度，就是这个灾的强度，它就是再更加的加强，使得这个我们看到末世将要有的这个大灾难是极大极大的灾难。那但以理书也是一样，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个金像可以说是整卷书所有的意象的一个基础。以后第七章他又看到四个兽，第八章又看到两个兽，这以后的意象其实都是根据第二章这个意象，第二章这个意象是最主要的，已经把整个信息、整个真理表达在这个意象里面。然后后面第七章、第八章再讲的时候，它是一个巡回的方式。所以这是启示意象的结构啊，我们要了解。那这个了解在帮助我们怎么去解释这些启示文学。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怎么解释这些 symbol 哈，这些象征性的记号，我们怎么解释？我想这是我们读启示文学最头痛的一点，就是这些象征性的东西我们读也读不懂。那看参考书，参考书各家有各家不同的解释。那我想我们要强调是一个基本的观念，我们怎么解释这些记号。今天你会看到很多的参考书解释这些 symbol， 这些象征性的东西，它是以我们现代的理解去解释这些象征性。譬如说蝗虫，你会看到他说哦，蝗虫呢就是这个直升机啊，他用我们现代的理解去解释这些象征性的记号。那么其实这是错了，我们要解释这些象征性的记号，我们要以第一世纪的人的了解来解释，不是以我们现代的了解。因为这个书卷是在第一世纪所写的啊，对不起，我刚刚讲是启示录哈，我们是要以这个主前六百年但以理写这卷书的时候，他那时候他们的背景，在那个背景之下，他们怎么样来了解这些象征性的这些表号，我们要用他们的了解来了解这些象征性的表号。所以这时候我们知道背景的资料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我们需要读一些参考书籍，这些参考书籍是让我们了解在主前六百年但以理那个时期这些象征性的记号对当时的人是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好，我们要从他们的角度来了解，这是第一，关于这个象征性记号我们怎么来解释。第一，我们是要用当时的人的了解，换句话就是作者原意啊 author intended meaning，就是作者原意，作者他写的时候他是以当时的，好像我们今天，我举个例子，今天我们离开台湾或者离开香港很久，现在台湾跟香港流行一些话，我们离开久的人我们不了解了，因为这是他们现在已经在流行了，因为我们已经离开太久，我们就不了解。所以同样的，圣经作者他写作的时候，他是在他那个生活环境之下写的，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要怎么解释这些象征记号呢？神用这些象征性的表号来向这些先知把这个意象显明出来，神的目的我们可以说他是故意要叫我们不知道实际上事情将要如何发生，所以他用这种 symbol。 如果神的目的真的是要把将来这个世界末世会发生什么事情告诉我们， 很简单，神就直接说就好了，他不需要用象征性的记号，然后叫我们这些后来读的人猜的要死，也猜不出是什么意思。你现在读很多的注释书，各家有不同的解释法，所以其实神用象征性的表号来显明这个意象，神的目的不是要把这些事情将来如何发生告诉我们，神的目的是要把将来会发生的事件背后的那个属灵的真理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这些象征性的记号不是要告诉我们将来这些事情实际上将如何发生，这些象征性记号是要把借着把一些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可能，就是说还是有讲到将来会有什么事发生，不过这个讲到将来会有什么事发生并不是让我们了解说，哦，这个但以理看的实角可能就是欧洲共同市场的那个实国啊，不是这种的意思，不是要告诉你直接每一件事情是怎么发生，虽然他告诉我们将来的一些事，不过他主要的目的是把将来的这些事背后的属灵真理告诉我们。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背后属灵真理让我们了解呢？因为我们现今生活在一个很艰难的一个世代当中，我们要透过对于将来的事情将要发生的事情，从这些事背后的属灵真理，我们可以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可以为神而活，可以过一个与世与俗世不同的一个生活。所以这里我们上这个课，我们这个课的目的不是要告诉你那个十个角是将来是不是欧洲共同市场，或者是在罗马版图帝国里面哪一个部分，不是要讲这些东西，我们要把这整个后面属灵的真理把它找出来，然后让我们知道在今天我们可以怎么样为主而活，我们怎么样可以过一个与世不同的一个生活。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